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18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同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挂钩的期货上涨，稳健的盈利季节即将到来。根据 FastCheck 的数据，在星期五上午公布财政报告之前，已经有67家标普的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其中有五分之四的业绩超出分析师的预期，和之前几个季度持平。大多数美国大型银行都公布了强劲的盈利，增加了民众对经济软着陆的希望。在中东紧张局势和美国政治的不明朗性进一步提振之下，在星期五，黄金亚洲盘中突破每安士2700美元，触及2714.07美元一安士的天价。星期五，油价小幅下跌，由于对需求的担心，全个星期恐怕会创下一个多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个星期的跌幅超过 6%。美国股市今年以来屡创新高，但是一位华尔街策略师警告说，在经历2024年的强势之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25年可能会大幅下挫。美国投行 Stifel 的分析师尼斯特提出两大理由，分别是 AI 不是新的科技股，以及通胀可能会再次升温。预测标普500指数将会在2025年大幅下跌 25%。 欧盟统计局在星期四公布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份贸易顺差同比小幅下跌至46亿元欧元，其中对华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1%， 反映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下滑。经济学家预计，对中国出口下降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继续推迟欧元区的持续复苏。在星期五，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公布之后，中国股市短暂下跌。不过在中共人民银行推出主要是促进股票回购和其他股票购买的新贷款计划之后，随后收复失地。中共央行表示，在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最早可能在星期一再次下调基准的贷款利率。内地沪深300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收盘都上升了 3.6%。中国最大的几家国有银行发表公告，从星期五开始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这个是他们今年第二次下调存款利率，将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在盈利能力减弱的时候，国有银行急于挽救创纪录的低利润率。在岸人民币星期五收报 7.1035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价升了198点，升幅是 0.28%， 结束四日的跌势。交易员指出，美国经济韧性支撑美元指数保持强势，但是中午之后内地股市急升，利好市场情绪和人民币企稳。分析师指，第三季经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监管持续释放利好信号，亦都有助市场信心收复。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在星期四盘后公布第三季的财务报告，虽然用户增长放缓，但是它的报告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季节，收入、利润和自由现金流均超过分析师的预期，盘前股价上涨了大约 5%。 The Information 在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查台积电是否为华为制造人工智能晶片或者是智慧型手机晶片。台积电回应说，公司是守法的企业，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的规则和法规，包括出口管制。消息人士透露， Nokia 为了降低成本，在大中华区裁员大约2000人，占员工人数的1/5。 Amazon 一名高级主管在星期四为具争议的每个星期五日都要回办公室的新政策进行辩护，表示那些不支持这个政策的员工可以选择离开去其他的公司。 Google 负责搜寻引擎和广告产品的高级主管 Prabhakar Raghavan 在领导公司核心盈利业务4年之后将卸任，正值这个搜寻业务面临空前的压力。 市场研究公司 eMarketer 表示，预计明年谷歌搜寻广告业务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将会跌破 50%， 这个是十年来的首次。陷入困境的医疗保险公司 CVS Health 任命长期担任高管的 David Joyner 为新任的行政总裁，并预计第三季度业绩将会低过华尔街的预期，开盘前股价下跌大约 13%。中共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7月到9月国内生产总值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6%， 是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低于第二季度的 4.7% 的增幅。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经济扩张在第三季度放缓，凸显出北京方面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转向加大经济增长支持力度的紧迫性。不过，投资者最初对中共政府几个星期来一连串的刺激措施和安抚资讯的兴奋感已经逐步消退。他们开始怀疑，任何拟定的刺激措施对于提振经济和结束日益恶化的房地产危机究竟有几大的作用。关键细节仍然不清楚，尤其是中共政府打算举债几多，来资助他的支持计划，以及究竟打算将这个钱用在哪里。受这个影响，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股市经历了过山车感的波动起伏，投资者情绪在无限乐观和持续不安之间剧烈摇摆。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在星期三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政府官员在第四季尽一切的努力帮助经济达到 5% 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这个是他在一个月内第二次敦促官员追求经济增长。报道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他的高层助手们目前专注于化解地方政府预算中酝酿的财务危机，而不是让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和制造业的严重依赖。他的结果是，尽管是第三季度经济出现波动，中国今年仍然有可能达到 5% 左右的官方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衡的经济不太可能实现再平衡。经济学家表示，不愿意调整经济结构将会导致未来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并令到贸易局势持续紧张的可能性增加。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四重申，中国经济异常不平衡，储蓄率高达 40%， 消费支出占比远低于其他国家。尽管世界各国普遍认为中共应该采取改革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但是这个并不是中共领导层所认可的做法。他说，他们需要刺激消费支出，而不是通过发放一次性的退税支票。真正令我们担心的是中国的宏观形势决定针对某些行业并补贴投资，导致全球产能过剩。当被问及中共政府最近为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时候，耶伦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有意义的数据，我想我们必须拭目以待，看看这个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在九月底，中共高层曾经承诺压制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摩根士丹利说，这个承诺是自三年前行业下行趋势开始以来最坚定的表态。不过九月份的房价仍然几乎维持与上个月相同的下跌幅度。根据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发表的数据，70个城市的新房价，不包括政府补贴的住房，较八月下跌了 0.71%。和上个月的 0.73% 下降幅度相近，二手房价价格下跌了 0.93%， 而上个月下跌是 0.95%。 数据还显示，一到九月新建住屋的销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4%， 一到九月新开工的面积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2.2%， 一到九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0.1%。FX168 财经报道认为，房价下跌反映出在通货紧缩压力加剧、经济低迷的背景之下，北京正在艰难应对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中共在星期四承诺将未完工住宅项目的贷款额度近乎翻倍，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并计划在大城市 改造100万套旧住宅。不过呢啲计划并未达到预期嘅效果。一啲分析师话佢系渐进式措施。大华银行嘅经济学家 Wu Chang Ho 喺数据发表前表示，由于房地产占据咗家庭财富嘅70%，对家庭财富嘅负面影响将会令到房地产行业继续拖累经济。自由财经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四17日警告说，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取得了显著进展，不过高债务、低增长等因素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障碍，可能令到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各国政府已经过于依赖债务，而经济增长乏力，加剧了偿还债务的挑战。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虽然格奥尔基耶娃赞扬主要央行在抑制通胀方面所做出的工作，但是这并非是普遍性，一些经济体仍然继续和物价上涨做斗争，这样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国际贸易将不会好像以往那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凸显出很多经济体限制性政策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星期警告说，在美国和中国的推动之下，全球公共债务今年恐怕首度突破100万亿美元，将会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额的93%。纽托报道，近日吉林一家中共国企公司深工集团全阳全饮品有限公司发表公告，催促离开工作岗位多年的员工回去工作岗位，如果超过期限不翻工的话，将会依法处理。其中一人离开工作岗位竟然达到16年，而这些人没上班的时间，公司还照样替他们叫交各种的保费。该公司的通告引发了网友质疑，这个就是上岸的好处，私企的话旷工3日就开除了。还有网友讽刺说，国企待遇真是好，可以休16年产假，真好，社保需要交满15年就能够领养老金，他们这样交了16年，即是不用上班又能够领高标准的退休金，真是好啊。而在中企生活奢侈的情况数不胜数， X 平台上罗翔以安徽合肥烟草公司宿舍举例，全部都是依户而建的单栋别墅，最小的房屋都有600多平方米。他指出，这个就是为什么给平民的小老哥去农村，不要平民的小老哥去烟草局、金融、银行的原因。大阪微商某留言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行业中较为普遍，特别是国有的企业和某些特定行业中，资源和福利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自由财经报道，一份237年前印制并送交美国各州批准的罕见美国宪法副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拍卖会上以9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布伦克拍卖行在私人拍卖会上出售该文件，这个是唯一被认为是私人拥有的该类文件的副本，买家的姓名并未公布。竞价只是花了7分多钟的时间，竞价大多数透过电话以50000美元的价格叫价进行，在出价850万美元的时候一度暂停，然后有人透过电话出价900万美元之后成交。美国在1787年制宪会议完成起草国家政府的草拟框架，并根据联邦条款将它送交无效的第一届美国政府国会，要求将它送给各州给人民批准之后，印刷了该副本。这次拍卖品是国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印制的100份副本之一，目前已知的只有8个副本仍然存在，另外7个是公有所属。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